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1638到1645号。那么在这一讲里呢，我们将继续看婚姻圣事，看婚姻圣事的第四个问题和第五个问题。第四个问题是婚姻圣事的效果，第五个问题是夫妻之爱的益处和要求。我们先看第四个问题，婚姻圣事的效果。1638号，因有婚姻在夫妻间产生的关系，其本质是排他和永久的。此外，在基督徒的婚姻上，更借婚姻圣事使夫妻身份的义务和地位得以坚强，有如被祝圣一般。我们看婚姻本质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也就是单从本性的角度上去看，婚姻是排他的。为什么呢？因为婚姻呢是属于私密生活的一部分，它是纯粹个人性质的，同时呢也是永久的。而真正的爱呢，也要求这些特点。那么另一个角度，如果我们从信仰上看，这个圣事呢，使婚姻呢在天主内呢被圣化，啊，也被提升到圣事的这个地位。这样呢，由圣事所带来的恩宠呢，使夫妇呢更容易度婚姻生活。我们看婚姻关系1639号，配偶彼此做出给予和接纳的合意，是得到天主亲自确认的。从他们的婚姻盟约中产生天主法律所肯定的一个制度，在社会面前亦然。夫妇的盟约融入天主与人类建立的盟约中，真正的夫妇之爱归宗于天主的爱。那么因为是圣事的关系呢，作为圣事之核心存在的合意呢，是得到了天主的确认的。那么其实这一点呢也不难理解，因为呢在表达在这个婚礼圣事的这个时候呢，之前呢要做这个婚姻辅导啊，使双方呢对婚姻呢有正确的了解和认识，以及呢来自信仰方面的这个相应的指导。那么最后呢是在礼仪当中，是在这个教会所制定的礼仪当中，更具体的说呢是在圣事的礼仪当中来做出这个合意，男女双方来做出这个合意。所以呢这说是作为圣事的这个核心存在的这个合意呢是得到天主的确认的，所以这个说法呢是很中肯的。同时呢天主也是婚姻合意的见证，因为是在天主前，在圣事内，因为一对新人呢是在天主前做出了对彼此的许诺。我们之前已经提过，婚姻制度呢是源于天主，是基于本性。那么社会也就是国家的这个层面呢也会制定相应的法律呢来规范这项制度。那么其实呢在这个角度上看，那么国家起到的作用是辅助的一个原则，让这个已经有的这个婚姻的这个制度呢更容易发挥它本有的这个特点，进而呢起到辅助的这个作用。比如呢我国新颁布的这个民法典里面就规定呢，那么禁止要彩礼就属于规范婚姻的这个作用。这就是一个从社会层面上去看，国家呢为保护这个婚姻所做的这个相应的这个规定。另外呢，由于使婚姻成为盟约的这个实践的核心是爱，从信仰上看，这爱的泉源呢是天主，而圣事呢正是提供这样保障的一个绝好的机会，让他在一个圣事的架构下去相亲相爱。若是单从人性的层面看，那么婚姻的盟约呢要是没有爱呢也不能够过得长久。我想呢这个道理呢并不难懂，现在的人呢基本都懂得。那么如果没有爱，那么夫妻两个每天都是争吵，然后打闹，然后是算计等等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么这样的这个婚姻呢实际上还没有办法让它过得长久。我们看1640号，因此婚姻关系由天主亲自建立的，于是受过洗的人之间的继承已随婚姻是永不可拆散的。这关系呢是由夫妇自由的人性行动和圆房所产生的，从此不能废止，而且形成由天主的忠信所保证的一项盟约，教会没有权利违反天主上制的这个安排。由此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婚姻的本质，其本质呢也跟这样的一个特点有关，那就是婚姻圣事的这个永久性是基于满足以下的这个条件。那其实呢就是这个原则哈，那么在这儿呢我可能会多说几句。这个原则呢在教友的这个口中通常被理解成就是教友结了婚之后呢就不能够离婚，就是胜了婚配之后呢就不能离婚。那么你说这个说法对不对呢？这个说法大体上说是对的， 但事实上呢，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教会的严格的这个说法，就是非常严格的这个说法是这么表达的，就是在这个1640里面第一句话所说的，就是受过洗礼者之间的叫继承已碎婚姻是永久不可以拆散。那么换句话说，说教友之间胜了婚配啊，两个教友他们胜了婚配就不能够离婚，指的是这种情况。他要同时满足这一句话里面所提到的这个三个条件，却一个都不可以。所以那下面呢，我们就这一条呢稍微做一个分析，让我们好能够明白，就是说教友之间不能够离婚到底说的是什么。那么这里呢涉及到三个条件，第一是夫妻双方呢都是领受了有效的这个洗礼，必须夫妻双方。为什么呢？因为只要其中有一方不是教友的话呢，那他的婚姻呢就不是圣职性的婚姻。所以这是一个第一个必要的一个前提，就是双方必须都是教友。那么都是教友或者说都领受了有效的这个洗礼，这样说可能会更准确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呢比方说丈夫是天主教的，如果妻子是基督教的呢，那么也都领受了有效的这个洗礼。那么只有在呢基督宗教内领受的有效的洗礼都可以，那么也就是说不管是东正教的还是基督教的还是天主教的，那么只要是有效的这个洗礼，在第一条就都算满足了。第二是继承的婚姻，这个继承呢指的是缔结的是圣事性的婚姻，这里要强调呢是圣事性的，那就是说这个婚姻呢得构成了圣事。为什么一定要强调这个特点？因为呢我们知道呢婚姻的这个类型哈，除了这个圣事性的婚姻之外呢，它还有自然婚姻这一说。比方说两个外教人根据国家法律登记领证所缔结那个婚姻，那么就是自然婚姻。那么这个自然婚姻是不是婚姻？是婚姻。是不是不可拆散的？是不可拆散的。但是呢它跟这个圣事性婚姻比呢还是稍有不同。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要知道这里面所说的这个婚姻呢是圣事性的婚姻。那么这里圣事性的婚姻也就是举行了婚姻圣事礼仪了，这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呢是已碎婚姻，那么这一点呢是指呢婚配圣事之后的那个圆房，它是指的这个条件。那么这里呢可能要区分一个时间的问题，假如说一对恋人他们在结婚之前他们有同居的这个事实发生，当然这里面这个同居是受到教会的谴责的，是不对的啊，教友是不可以有这样这个同居的啊。但是呢如果他有的话，那么这个算不算是圆房？这指的是在婚配圣事之前，不算，那个是不算的。只有在这个婚姻盟约成立之后，那么哎，那个才算是叫圆房。那么之前算什么呢？因为之前呢丈夫不是丈夫，妻子不是妻子，最多是恋人之间这个关系，所以呢这个身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三个条件呢到这儿呢就清楚了。一桩婚姻的全部完成呢就包括这两点，那么就是继承和已碎。所以以上三个条件缺少其中的任何一项都不构成这里面所说的这个婚姻的永久性，具有这个婚姻的永久性的这个特质啊，这三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那么这样的婚姻呢由于是在主前所缔结的盟约，为此呢被看作是天主所制定的，受天主忠心的保证，教会呢无权解除这样的婚姻，人间也没有任何权利能够解除。那么除非呢夫妻其中的一方去世而自动解除，否则的话在人间不能够解除。所以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透过这个1640条，我们就明白说教友的婚姻不能够离婚呢，它其实指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并不是所有的婚姻都符合以上三个条件。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婚姻圣事的恩宠。1641号，基督徒夫妇以他们的身份及生活方式在天主子民中具有专属于他们的本有恩宠，婚姻圣事本有的恩宠是为夫妇间的爱情更趋完美，并且巩固他们那不可拆散的结合。借着这恩宠，他们彼此在夫妇生活中，在生育和教养儿女时互相帮助成圣。婚姻圣事一如其他的圣事拥有本有的恩宠，这是七件圣事任何一件圣事都具有的和自己的这个圣事的特征和目标相适应的这个圣宠。那么借着这恩宠呢使他们的爱情完美，并能够巩固这个结合。另外呢在夫妇彼此的生活中的这个恩宠啊，能够一边帮助他们在生育和教养子女的时候能够尽好这个职责，同时呢也帮助他们在彼此的这个夫妻关系当中能够互相成圣。所以这就是这个恩宠的具体的指向。 我们看1642号，基督是这恩宠的泉源，犹如古时天主主动与自己的子民订立爱及忠信的盟约。同样，现在身为人类救主及教会敬佩的基督，借婚姻圣事与基督徒夫妇相遇，基督同他们在一起，赋予他们力量，使他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追随他，跌倒后再站起来，互相宽恕，彼此背负对方的重担，怀着敬畏基督的心互相顺从。厄弗所人书5章21节，而且以一种超性的、细致的和丰富的爱情彼此相爱，它使他们在爱情和家庭的生活的喜乐中，在今世就预尝羔羊的婚宴。我们从哪里汲取力量，以令人满意的方式描述那由教会所结合、由奉献所巩固、由祝福所印证、由天使所宣布并由天父所确认的婚姻所带来的幸福呢？两个基督徒在同一的希望、同一的渴望、同一的纪律、同一的服务中结合在一起，是多么美妙。他们是同一天父的子女，同一主人的仆人，他们灵肉一致。实际上他们真正两人成为一体，什么也不能够使他们分开，哪里身体是一个，哪里精神也是一个。我们看这一条呢，首先呢，将天主在古时与以色列子民之间的这个关系，以婚姻和盟约的这个关系呢，来作为一个范本。新约里面呢，新婚夫妇呢，借着圣事呢，跟基督相遇。婚姻圣事呢，一如其他的圣事呢，是源自基督，所以基督的恩宠啊，在其中自然就占据了核心的位置。这样，基督就能够跟他们站在一起，赐给他们力量，尤其是在婚姻遇到困难时。那么今天的这个世界呢，夫妇所能够遇到的这个困难呢，其实是大于任何一个时代。那么比如啊，之前我遇到很多透析的病人里面有这样的一种现象，若是妻子得了尿毒症，那么丈夫呢大概率的还愿意跟他继续生活在一起，这个家呢还能保住。但若是丈夫得了尿毒症呢，那么大概率的这个家就保不住了，离婚呢是大多数人的一个结局。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婚姻生活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会变得多么艰难。而基督徒的夫妇呢，就需要在婚姻中彼此背负、彼此宽恕，就像是在婚姻许诺中所许下的一样，你许下什么不论患难贫病都愿意一生一世爱他吗？就是这样的一个许诺。那当然呢，凡是领受了这个婚姻圣事的人都曾经做过这个许诺，但是这个许诺是不是认真的去对待了呢？那么夫妇呢，应该以超性的心和细腻及丰富的爱彼此相爱，那么甚至在今世呢，他们就能够尝到羔羊的婚宴呢所带给他们的快乐。我们看下一个大问题，第五个问题，夫妻之爱的益处和要求。1643号，夫妻之爱呢，包括呢一个整体，整个人的构成因素呢都包括在内，身体和本能的需求，感觉和情感的力量，心灵和意志的渴望，他追求彼此的融合，要全人以赴。这种融合呢，远超身体的结合，并导向一心一德的融合。他要求在决定性的彼此交付中，既不可拆散，又要忠贞不渝，并且怀有对生育开放的心态。一言以蔽之，这是所有夫妻的自然之爱的正常特质。但他基督徒的婚姻以一种新的意义，不但净化，而且加强这些特质，甚至提升他们，只是成为基督宗教特有价值的表现。我们看这个1643呢，那么整个这一段的这个内容呢，都是来自教宗若望保罗二世的这个文件，叫做《家庭宗座劝谕》的这个文字。这部劝谕呢，主要是这个讨论的家庭的这个文件，值得一读。那么说到这儿呢，有另外一个文件呢，也属于这个类型的，也是以家庭作为主要讨论内容的这个文件呢，叫做《爱的喜乐宗座劝谕》。这个是来自当今的教宗方济各2016年呢所发布的一个宗座劝谕，感兴趣的这个教友呢可以去找一下这个文件去读一下，里面的主题呢也是关于家庭跟夫妻之间关系的，内容非常好。那么夫妻之爱呢，它包括的是一个整体，整个的人呢都涉及到其中，这一点呢其实不难理解。那么从人最深处的这个内心到身体的方方面面，这样呢就能够看出婚姻的两个特性存在的必要，即不可拆散，又要忠贞不渝，又要对生育开放， 而基督徒夫妇的婚姻呢，是自然之爱的表达，也在此基础上呢，加上了圣事的特性，所以呢，就成了基督宗教价值特有的表达的一个部分。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婚姻的专一性和不可拆散性。1644号，夫妻之爱，就其本质而言，要求两人以整个生命结合为一，组成家庭团体，而且不可拆散，这样他们不是两个，而是一体了。马窦福音19:6，他们被召，日复一日地忠于他们彼此相互交付的婚约，在其共荣中不断成长。这种人性的共荣，借婚姻圣事所赋予的在耶稣基督内的共荣，得以坚强、净化和圆满，并且透过共同的信仰生活和一起领受感恩圣体圣事而不断加深。婚姻呢，既是夫妻双方整个人的合一，其恒久性呢是必须的，那就是它需要有一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场所，也就是不可拆散性的必须要得到保证。那么这个合一共荣呢，是借着圣事的作用，其共荣呢是得以加强、净化跟圆满。所以在这方面呢，圣事呢能够提供一个更有力的一个支撑。那么这在每次领受感恩圣体时呢，被不断的加深。在西方的天主教教会内呢，有一个通行的做法，那就是夫妇呢在绝大多数时候呢都是一起进教堂，一起领受圣体圣事。那么这个时候它的含义呢就变得比较明显了。当夫妇双方分别领受基督圣体的时候，因为呢和基督之间的关系呢加强了，因为领圣体了嘛，那么夫妻之间的关系呢也就一起被提升了，那紧密度呢也就增加了，那么信仰啊在婚姻生活里的作用也就显示出来了。所以这个做法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做法。我们现在中国的这个教会呢这方面呢也有不少的这个改善。在早些年呢，教堂里面通常是分成左右哈，男一边女一边，这样呢一个家庭当他们进教堂的时候，他们并不在一起，所以当互助平安的时候啊，等等领圣体的时候也自然就不在一起了。事实上西方的一个惯性的做法是，其实男女分开未必是必要的，那么一个家庭呢在附近呢在一起啊，这个时候呢是以一个家庭为单位啊来参与这个感恩祭呢，倒是一种啊非常可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因为它能够缔结，它能够有利于这个家庭的团结，缔造一个更融洽的这样的一个气氛，就是大家不只是一个家，同时在天主面前也是一个家，就是超性的这个含义呢借着这些呢更容易被显示出来。我们看这个1645号，夫妻两人以平等的位格尊严完全相爱，在上主所确认的一夫一妻制中更清楚显示出来，多夫多妻制违反男女平等的位格尊严以及夫妻之爱的特质，因为夫妻之爱是专一的、排他的。那么这一条呢是在讨论呢婚姻的这个单一性，或者是叫做专一性，因为夫妻双方啊在人格上的平等和尊严上的这个一致，而婚姻制度呢本身是源于天主，那么专一的特性呢就不难理解了，就是个单一。同时呢也可以从相反这一专一的特性的一些形式里面看出来，因为呢除了专一，当然这里面这个专一呢就是一夫一妻，或者我们说那个单一那个字可能会更好理解，而常见的这个形式就是相反婚姻单一制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呢，就是多夫或者是多妻，当然多夫和多妻的结果是一样的。那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形式呢，就是多夫或多妻的这个形式呢，那一定是在压迫对方，那如果是多妻那么就是在压迫妻子，如果是多夫呢就是在压迫丈夫，那么不管是多夫还是多妻都直接相反男女平等和相反他们的尊严，因为你被压迫那一方他还有什么尊严，他一定是缺少尊严的，因为都被压迫了嘛。因为夫妻之爱所涉及到的全部身心的投入呢，也就荡然无存了，这个也好理解啊，一个人如果有四个妻妾的话，你看他怎么去把他全部的爱都给每一个呢？那不可能的，因为夫妻之爱呢，本是专一和排他的，就是他本应该是专一和排他的，这些价值呢，在多夫或者是多妻的婚姻中啊，一定是无法保障的。我们看呢，在现在的这个世界上哈，有少数的这个国家呢，实行了或者是准许这个多妻，或者叫做妾。这个意义其实差不多，你常会看到呢，这样的这个家庭啊，相处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比如说，这个丈夫呢，如果要买一件衣服给其中的一位女性哈，那么另一位也需要有， 也需要有。那就是说如果他有四个，他就要买四件。那么即便是这样，他也很难去保证那么完全的这个公平。那么在这样的婚姻里面，女性的就是多妻哈，女性的地位是怎么能够获得保证呢？而男人的爱会怎样的分给每一位女性呢？你看我们中国的这个古代那个有钱的人哈，地主啊，或者是一些大官，那些有钱的人，他们对待妻妾其实都是不平等的。有一个是比较喜欢的，有一个是最喜欢的，那么有的是可能一辈子都离得很远。我们发现呢，就是看今天的这个世界啊，凡是实行这类法律的国家呢，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呢，他们的人权在人权方面的保障都不高，而女性呢，他们对平等的这个意识呢也不高，所以呢，才有女性呢，就是接受这样的方式，就是这种婚姻方式，那就是说可以给别人做妾。其实这个说起来呢，挺可悲。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说起来是挺可悲。当然在从现今的这个社会上看呢，这个多妻的好像是多一些，多夫的还是比较少的。但是呢，就整个这个世界来说，200多个国家哈，现在世界上200多个国家，那么还是以一夫一妻制作为这个社会的这个最主流的这个婚姻形式。而且我们从人类历史的这个经验里已经看到，或者是说已经向我们证明了，就是不管是多夫还是多妻的这个婚姻，他们是无法获得真正的幸福的，并且呢也难以持续。好，这就是我们这一讲要看的内容。